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的仆人摩西，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哈，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荣耀的名字。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仆人本来不是一个好听的字啊。你看到什么时候人家的名片上写是这个公司的仆人，大家都印的就是总经理啊、董事长啊、教授啊，你什么时候印个头衔是仆人？可是仆人是一个在圣经里是一个荣耀的名字。摩西是仆人，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也没有讲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是摩西的助手。我后来约书亚也是耶和华的仆人了。那么先知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那么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耶和华仆人，有的时候是指以色列，有的是 指先知自己，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是预言耶稣和上帝的仆人了。那么这个仆人呢，我们在看过很多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就讲到耶稣把这个用在他身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然后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那么耶稣也把这个用在他身上。那在马太在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仆人呢也可以翻成或者更好的翻译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这个字不是好字，但是恰当的就表现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奴仆，是上帝的奴隶。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不是自由的，是他买来的，他做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当然他也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去做一切的事。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好字，但是却是最好的字，因为我们在服侍上帝做上帝的奴仆中呢就得到了自由。摩西是上帝的仆人呐、这是非常荣耀的事哈。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三章五节哈，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全家中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当然我们也看到基督也是上帝的仆人，特别他引了以赛亚书的话讲，那是指他人性。那但是就人神性来讲的话，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把这里把摩西跟基督做了一个对比。摩西虽然是以色列人认为是最伟大的，但是呢那远远不及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儿子啊。那么在诗篇第105篇的26节也讲到说，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事实上当然亚伦和摩西都是神拣选的，亚伦和摩西也都是神的仆人。不过耶和华在这里特别见证说，我的仆人摩西，对了，他是一个仆人而已，他是一个奴仆而已，不过他是我的哦。可以有一个角度来讲，你们还不算哦，我的仆人摩西，各位，打狗要看主人呐、你骂人也要看看主人呐、你知不知道你们正在毁谤我的仆人摩西？当然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万物都是属主的，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哈。你记得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引风啊火啊，这些都是神的仆役。耶利米书也两次讲到，尼布甲尼撒也是上帝的仆役，那个意思就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器皿，上帝的使用的东西，有的是震怒的器皿，好的器皿，有的坏的器皿，但是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应该服侍上帝。那么只是这个我的仆人呢特别强调说他是属我的哦，这个仆人呢是属我的，你要骂我的仆人，哼，你要想想看我这个主人哦，你们也是我的仆人，你居然不经我的同意就毁谤其他的仆人呢，你要小心哦。不，还不要讲到那么远哈，在这里耶和华讲的就是说，我跟所有的人，包括最好的先知啊，或者是其他人讲的，我在梦中在异象中讲。这个当然我们也不能讲到说其他的先知神没有好像比较直接的自然跟他们讲话， 在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常常也是就是好像在吃饭的时候啊，或者用一般的现象来讲，就是好像神跟亚伯拉罕也特别亲。这个我们也知道，共产国家或者是任何一个比较独裁的国家，我们就知道了，你什么时候能够到中南海，什么时候能跟毛主席勾肩搭背啊，都要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场合，开什么地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拍一个像，照一张相或握个手。可是神跟可是也许毛主席跟谁比较特别熟悉吧，像朋友一样。这里上帝就说，摩西跟我是特别不一样的，他的不一样，他是我的仆人，意思也就是说他听我的话，意思也就是说你骂我的仆人，你不要忘记我是他的主人哦，你要小心哦。他不是这样的，他一方面下面讲到说，我跟他讲话跟别人讲话不一样，有一点像啊，我们有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我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毛泽东有没有这样情形，就是有的人对国王所宠的人，他可以不通报就到我面前来，不必问的，他就是卫士，我跟你交代了，他什么时候来就直接进来，不必通报，或者他可以在王面前佩剑，或者说他甚至像汉光武帝的时候，严子陵可以把脚放在他肚子上睡觉，就是他这里就讲到说，我的仆人跟我不一样，但是他跟我不一样。耶和华没有先说我对他有多亲，而是说他对我有多忠，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什么叫他在我全家尽忠啊？那这里可能有一个他在我全家尽忠啊，希伯来书三章五节也引了这句，三章二节五节，像摩西是尽忠的，但摩西尽忠呢也还是不比耶稣啊，没有办法跟耶稣比，他是我全家尽忠，他在我全家尽忠啊，在我全家里面，似乎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们也是我的仆人，每个人都是我的仆人，但在这些仆人里面，他是全然忠心的。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保罗也讲到仆人或者讲管家，对哥林多教会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耶稣也讲到管家，讲到仆人，就是要什么良善忠心。忠心是没有二心啦，就做事绝对是尽心的去做，但是尽心去做不一定做得好。良善就是不只是忠心，而且做得好，不是一个笨的仆人。笨仆人可能很忠心，但不一定做得好，他就又忠心又做得好。摩西在我全家尽忠，在我全家所有的仆役里面，他是全然尽忠的，可能指他是比别人都更尽忠，也可能是指说我最喜悦他。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也把你们比下去了，他的尽忠可比你们还要更好。所以第八节才讲到说他的特权，第七节先讲到是他是尽忠的，然后因为他的尽忠，我跟他是面对面说话。那当然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的恩典是从神开始，不是我们好神才对我们好，不是摩西对神尽忠他才对他面对面说话，是神仙拣选施恩给摩西，我对他面对面说话。我与他面对面说话哈，这我们有一点问题哈。神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吗？在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就看到哈，33章的第11节，耶和华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哈。在创世纪的32章，创世纪32章第30节哈，雅各在那个亚伯渡口啊，就是宾奴伊勒那个地方，他说我跟神面对面了，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面对面说话也好，见面也好，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你跟他面对面啊，你可能会死的。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到神面前来就是这样，你可能会死啊，因为他太圣洁了， 他太神圣不可侵犯了，所以雅各能够面对面，他觉得好像很兴奋，而且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后面我们也讲过，在四世纪里，包括基甸啊，包括参孙的父母马挪亚，在知道跟神面对面的时候，都觉得很大的荣幸啊，就也是很大的恐惧。好，出埃及记33章，这里我们曾经解释过，耶和华一方面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一方面呢，好像在33章的第20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们就讲说，到底摩西有没有跟神面对面说话？那么我们就这个神赐摩西恩典来讲，我们就说神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表示摩西对神的认识和亲近呢是超过一般人的。但就那个面对面，如果是只说很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本相是没有办法办到的。就算是我们人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只能永远不敢说永远啊，我们对神的了解也总是这个不够完全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又面对面，也就是真实的认识了上帝，也真实得到了上帝。我们也讲过哈，面对面看见跟进入跟得到是一样的意思，看见神的国跟进入神的国跟得到神的国可以一样的意思。因此面对面见到神也可以说就是得到神，也就是跟神相连。那摩西一方面蒙了神的恩典，有比别人一般更多的跟神的面对面，但就神的神是那么丰富的，他的面对面呢也还是就是只是背面看到而已哈。不过就其他人来讲的话，是面对面的。那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3章也讲，在爱里面哈，就是面对面跟神有爱的时候，跟神之间就更没有距离了。我跟他面对面说话，这个直接的明说，不用谜语。这明说不用谜语，也是表示什么？彼此的了解更清楚嘛。不是神故意要骗我们，而是或者不是神故意转弯抹角，或者不是神故意让我们不明白。当神明说的时候呢，是指中间没有距离啊，真是很能了解，我不用谜语。当神用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谜语的讲法呢，是一方面指好像说我们对他了解不够，所以他讲的话呢，他没有骗我们，但是我们不大听得懂。这个你在旧约里面解释圣经的时候，或解释先知的话，或者新约里面解释耶稣的话的时候都有。我们今天在神学院也是一样，上帝跟我们讲也是很清楚讲出来，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很多时候好像谜语一样。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看到门徒不是常常都不了解吗？包括耶稣讲过天国比喻的时候，他越用比喻讲，门徒就越不明白啊。耶稣越是用比喻，就是用一般人懂的话，撒种啊或者这些来讲的时候，门徒就说，哎，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那里也是耶稣就说哈，用比喻讲是叫他们不明白。其实耶稣不是叫人不明白，而是人的心蒙脂油，越讲得清楚我们越听不懂，是我们人的罪恶，是我们人的小性。那么不用谜语讲呢，也是就是表示我们很亲切了，不要拐弯抹角了，就是直接跟你讲了。那我们今天看圣经，一方面也是神直接跟我们讲，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因为有罪恶，因为不明白，因为有限，所以讲的就不够清楚啊，就我们听的就不够明白哈。有几处经文呢，一个诗篇49篇的第4节，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我要好好的听上帝的话，也用情用音乐来解谜语。什么叫做用音乐来解谜语呢？这个我不是指耶和华，这个我是指耶和华的仆人。我要听耶和华的比喻，因为当耶和华用比喻的时候，就是让我更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耶和华讲出来我还是不明白。用情解谜语呢，各位，我们想我们也可能明白哈， 就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描述，也用音乐来体会，也用音乐来了解上帝。这个我们当中的二胡高手可能懂，有的时候上帝的荣耀我们用话不一定能表达出来，用歌用音乐就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上帝的伟大不一定用话来表现出来，有的时候用什么图画用舞蹈来表达出来，不过一般正常情形还是用文字哈来表达哈。不就是谜语啊，有些事我们实在是不太明白哈。诗篇78篇第二节，诗篇78篇第二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个用比喻来说出来解释这个谜语哈。马太福音13章34、35节，耶稣就说他用比喻来讲这些一切谜语，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的遇到故事嘛。讲道也许他不懂，也许讲一个见证讲一个遇到故事他就比较懂，可是人心蒙脂油的时候越把他讲得清楚人反而越不懂啊，不是上帝故意打谜语，而是我们自己呢有罪恶。不过我讲了这么多，还是我们回到这里的重点，就是说这个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有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了，在你的光中我们就必得见光。当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看到，就我们在爱中的时候，在圣灵充分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知道，相对的而言，在那个时候摩西就能够知道上帝的意思，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而且呢他会看到耶和华的形象。看到耶和华的形象呢，在出埃及记33章也讲到了，看到耶和华的形象就是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也就是要认识耶和华。那个33章13节，如果哈、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看到你的脸啊，我更认识你，但是看到你的脸认识只不过是认识脸，我需要有更深的认识，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想法。认识你的心意想法也不是只是要好像做朋友而已，认识你的心意和想法是要更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个也要从约翰福音来了解，就是在以后有圣灵了以后，那么神是希望他上帝他的所有的仆人既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朋友。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14节开始的，我们遵守神的话就是神的朋友，然后神就不再称我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称为朋友，因为耶稣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都教导你们了。那我们希望更多的认识他，他看见我的形象。那么我们也讲过面对面看见哈，这是一种喜悦。那么尤其在以前，那女人根本不能给人看到的，看到的那是很亲密的。那么上帝也是更不能给人看到的，当上帝把自己启示给别人的时候，那么看到上帝的形象并不是看到上帝身高多高，他的三围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像出埃及记33章一样，摩西更认识上帝。这个认识上帝在旧约包括何西阿书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多认识主，是多跟主亲近，多认识主的心意，更多好做一个主的仆人，是一样的意思哈。重要就是在这里都在提升摩西，我跟摩西的关系这么亲密，摩西这么爱我，所以他所做的事，包括他娶一个古时的女子，实际上也等于说都是在我的旨意之下。你们怎么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呢？你们在毁谤我的仆人摩西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呢？哎，各位啊，真的，我们会说我们不敢毁谤上帝，对不对？毁谤上帝罪大恶极，我很害怕。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上帝是上帝的话，那么上帝的仆人也是轻慢不得的，也不要毁谤。我在讲这些事的时候，我都求主赦免啊，因为我也会毁谤神的仆人啊。有的时候讲话也不小心，有的时候讲话有自大的时候，那求神赦免。